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七课受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第七课。从这一课开始往下，我们所注重的是救恩的生活。前面六课呢，我们是要认识神到底他的救恩是如何安排的，我们怎么从一个罪人的地位能够被神拯救，而能够达到神最后的旨意，就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他来做成神的救恩。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些人蒙恩了，我们已经从他得着了生命，这个生命是怎么样能够逐渐逐日来长大，那么这就是牵涉到基督徒的生活。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光光是一个理论而已，这个信仰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的生活中来体会它，来实行的。第七课呢，是特别来注重到神对他的门徒第一个要求。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28章打开来看。马太福音的28章，我们大家在教会都可以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大使命。这也是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升往天上的时候，主对门徒最后的吩咐。我们可以把圣经马太福音28章打开来，我们要看18节，从28章的18节到最后。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话主很清楚地说，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被赐予所有的权柄，他是王，因此呢，他对他的门徒给予这个命令，这是一个王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乃是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的内容不是传福音，它主要的内容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要达到一个目的，叫万民来做门徒。做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才是整个大使命的目标。我们把人带来听福音，信耶稣，然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他信主了，感谢赞美主，我们认为我们达到目的。其实没有，今天教会失败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体会到神对教会的盼望，乃是一面传福音，一面叫人能够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做门徒的第一件事情，主说受浸，受浸是一个命令，受浸是一个见证。你见证这里有一个人，他不但心里面相信了神，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成为他生命的主，在外面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做一个见证，说从今以后我愿意照主的话来实行，来生活。所以呢，这个受浸是一个基督徒成为门徒的第一件开始要做的事。当他这样受浸以后，后面才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才开始一件一件来学习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门徒就是接受神训练的人，这一些愿意接受神训练的人，他首先就要来受浸。今天很多的人不太愿意受浸，为什么呢？因为认为，哎呀，信耶稣就好了，我们何必去讲究这个外表的仪式呢？既然信主是一个心灵的个人与主的事情，受浸与不受浸只是一个外表的仪式，我们今天信约不注重仪式了，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说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他们彼此相亲相爱，有一个非常美满的这个恋爱的时期，到了一个天，他们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个很自然很自然的需要，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人之间的爱情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但愿我们能够白首偕老，可以组织一个家庭， 这个我们称为结婚。结婚是一个仪式，从表面来看，它就是两个人经过一个合法的手续，然后向他的亲友们做一个见证，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为夫妇了。固然有人是为结婚而结婚，但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因为情投意合这个事实而使他们在外表上愿意做一个手续啊，结婚，这是应该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并没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相爱的爱情作为事实的话，那么这一个婚礼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我用这个比喻来说到，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能够经过这个手续，而今天我们这个人跟主之间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主爱我们，主拯救了我们，我们也因着爱愿意来接受他，来回答他的爱，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爱情的事实，有一个生命联合的事实，而顺服主的要求，我们借着这个外表的受浸的仪式来表明我与主之间的关系。所以受浸是一个爱的表示，爱的回应。那么全本圣经里面讲受浸讲的最清楚的是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六章来看，六章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在这段话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联合，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个动词，与主联合。一个婚礼是一个联合，讲到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联合成为夫妻，敬礼是证明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生命的联合，这个联合是主身上所有的也成为我们身上所有。我们中国话所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跟一个乞丐结婚的话，你这一辈子也就做乞丐了，但是如果你跟一个皇帝结婚的话呢，你这一辈子就做皇后，你是能够享受皇帝所有的一切。那么今天我们与主之间发生的故事是什么呢？神乃是把我们这一个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你说我们怎么跟他联合的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哎呀，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乃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从心里面答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愿意信你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借着那个简单的信，我们就开始与他的生命发生关系。这个联合可有很深的教训在里头，表面上看来很简单，但是在实际上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的深刻。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在这个联合里面起码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一个，主的死，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一个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要与主的死联合呢？因为我们这一个罪人犯罪的性情，不是人的劝告，不是人的警告或者一些惩罚可以治得住的。神今天告诉我们说，这个犯罪的性情它必须被结束，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犯罪的人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答应神的要求，我们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神我愿意接受你来拯救我的方法， 神说，很好，我拯救你的方法乃是我把你放在我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死的时候你也死了，这个整个属于旧造的在他的里面全部结束。所以受浸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先要放在水里，埋在水里，然后再从水里面上来。这个埋在水里的时候就见证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与主一同埋了，主的死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果效。然后我们把这个人从水里面拉上来，这个拉上来的时候乃是说我们与主的生联合，主的生乃是证明主死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死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罪，所以死的毒钩不能够捆住我们的主，这个生命冲破了死亡，他向死夸胜。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与主联合，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所以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个见证，乃是说主啊，你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乃是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复活的大能，这是一个生命的结果，它冲破了死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神怎么样看人。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所以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可以把哥林多前书15章打开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是这样说的，你要注意45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小字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神称亚当是第一个人，然后呢第二个人不是指着亚当的儿子说的，这里讲的第二个人或者要称的末后的亚当，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个对照，第一个人是亚当，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在亚当里你我原来都在这个系统里。然而神今天做了一件新的事情，是一个新的创造。亚当我们可以说是神的第二个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第一个创造，等到了第二节以后是神的一个修造，魔鬼从天上被神打落到地上来，他破坏了神的原初的创造，神就开始恢复，有一个恢复性的重造修造。但是到了造人，神却用创造这个字，就是神知道在人的身上神有一个很高的旨意，他创造了人。但是这个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以后，他们也失败了，他们听了撒旦的话，他们走了撒旦的路。所以这个第二个创造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是失败的。那么神不因着人的失败就放弃了他的工作，放弃了他的旨意。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神虽然在他的工作的里头，他的工作受到撒旦的一次再一次的破坏，我们的神却坚持到底，我们的神是不达到目的是不甘休的。神原初定义了他要在人的身上恢复他所失去的，要在这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的身上能够证明一件事情，人有自由意志，他会运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神，神跟人的旨能够联合，能够配合，使神的心意达到完全。那么今天神给我们看见他又有一个新的起头，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第三次的创造。这句话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后书来看到，你如果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话，你会发现在第17节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英文这个新造是 new creation，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我们凡是在亚当里的人都是属于旧的创造，这个创造已经被罪玷污，已经被罪破坏了。然而我们的神做了新的事，他把他的儿子打发到这个世界来，他重新开始，他借着十字架一面把亚当所失去的全部买了，把亚当这个族系这个旧人全部埋了，借着他的死全部结束了。神的工作有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叫做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那么今天神在地上到底做的一件是什么事情呢？从耶稣基督复活第三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将近2000年，神一直在做这个新的创造，他在继续完成这个新的创造。当然就神而论，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是在时间的里面，在这2000年的时间里头，我们是逐渐逐渐来体会来应验神的创造。所以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因此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呢？他不是接受一套教理的人，不是接受一个特别的说法，特别的哲学讲究的人，不是。在神来看，基督徒他的儿女乃是能够从那个旧造的里面被搬家搬出来，进入一个新造的里面。他们原来是没有盼望的，属于老亚当的族类，他们的结局是死亡的。那么神的恩典与怜悯来到了人的中间，把这一个失去的人重新找回来，放在一个新的地位上，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使他成为人类一个新的起点。凡是从这一个新的起点开始的，他们是新的创造，他们有新的性格，他们的性情跟老亚当的性情不一样，他们是可以胜过罪恶的，他们是不被罪捆绑的，他们因为没有罪的玷污，他们是一个顺命的儿女。所以神的旨意是在这个新的创造里面来得到完成。受浸是做这个见证，受浸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很多的人认为受浸今天是我们入教，然后错了错了，如果入教何必多此一举，世界有这么多的宗教，你选了这个宗教跟选了那一个宗教其实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基督教并不是劝人为善，因为知道神告诉我们，人的心是比万物都诡诈，已经坏到极处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肉体已经卖给罪了，我们是行善乏力，惧恶也无能。我们知道的善我们不去行，我们不愿意为的恶我们反倒去做，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是卖给罪，做罪的奴隶。我们愿意也好，我们不愿意也好，罪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这是一个老亚当旧造生命的特色。神来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宗教叫我们去做好，神来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旧造结束，给我们新的生命，在他儿子里头重新开始。这个新的生命它是神的生命，是当初亚当没有去拣选的那个生命树所代表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愿意信主的，乃是你重新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志，你要拣选神的生命。那么受浸就是告诉全世界，今天我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我拣选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有一个新的开始，旧的都过去了，我们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受浸的见证的意义。那么下面以后呢，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新的生命凭着这个新的能力来走一条新的道路。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个新的道路的问题。 我们在下面的几课呢也慢慢来说，但是在受浸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更深的认识。好，我们今天这一课说到这里，谢谢大家。